我上过这个课，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基督耶稣会来问你的，你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就会我的答案就是他来为我们的罪而死，我觉得这是主要原因。有些人可能有不同的秩序，我把这个放第一点，他可能不把这放到第一点，但是他不是说有秩序，可能就是列举出来。是的，他来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就是成为让我们跟神重新和好。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基督耶稣来？我们可以跟他有立新约，进入新约，我们有先知的预言完成了。作为一个榜样，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例子榜样，有些人说他来的就是为了做榜样，但是我没说他是一个弥赛亚。还有其他的目的吗？就是显示彰显神的爱，怎么样跟神有亲近的关系，他的恩典和慈爱。约翰福音一章，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主要的原因我们想要问，就是每一段关于基督耶稣的都是跟他的，只是跟他的救赎的目的有关吗？从神学来看，从圣经上来看，它主要的纵观来看，就是每一个就是跟他救赎的目的有关。并不是他主要的目的，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子。还有其他人？他花了很多时间来挑战人的想法。也是跟他的主要的目的有关。他培训他的门徒，他的跟随者是作为门徒，这些也是救赎吗？救赎的，我们可以让他成为救赎的，因为他来培训他们去干什么，怎么样得到救赎。再就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就是有压力，有的时候来看有一个方面，也不包括像基督的形象。哥林多在说我们必须要像基督，我们要学习有基督耶稣的形象。我们是去救赎吗？并不是这样，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就是看基督的生平，就你读过马太还有其他的方面，就是能够看到他原 来的，来到世上的原因和他活着的原因。看圣经就是我们认识到再有一个更大的更大的宏观的看法，就是不但是简简的救赎我们，有些人把它限制到他的基督的生平，就说是福音，就是怎么样得到救赎。当你来读经的时候，并不说只是得救赎，是关于救赎吗？当然是，也关于，也是在讲，你看从救赎到什么呢？洗礼，然后培训门徒，培训门徒就是先得救，然后通过洗礼向众人宣布，然后就培训他们，培训做门徒。每一个人都是看到有些人也参与，每个人我们就是带培训做领徒，有些人你带领人信主，然后就开始训练门徒做门徒。这有更大的这个神主的他的生平，不光是救赎，还有更广大的原因。当你读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现在看马太，且读的比较慢，你看到他的救赎的目的，还有其他的他想做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这是我们最近看的。 Michael 刚才说第一点我们要想的就是他来完成旧约的预言。很多时候福音就会去确定耶稣的出生。那我们看二章二十三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应验先知所说他叫成为拿撒勒的人的话了。花了时间看过，我不知道我在给 Christmas 在写东西，写的时候这是先知的预言，大家把它称为 Nazarene， 就是拿撒勒人完成。五章他给犹太人写的，五章十七节他指一些地方，基督耶稣来完成这个救赎，或者是来先知的预言。莫想我要来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乃是要成全。成全就是完成，把它放在更高的一个阶段。但他说我不是来要废除律法，我并不想废除律法，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概念。我并不是来废除，我是来要成全它。我想让你明白这是我的来的目的，不是来废除，来是要成全旧约的这个先知。第二部分，好多地方我们都看他来完成父的这个旨意。我们下面来看约翰福音。我相信经常在讲这一段，但我们来看主耶稣，看他的谦卑，他跟他的父神怎么样。尽管是道成肉身，他还是人，他有人的这个特质。我们怎么知道他在肉身有一些限制？他发生了肉身 也有限制，他也饿，他有饥饿，他忧愁，好多地方说他累了，他也死了，他的肉身受不了就是这些惩罚，他需要睡觉，这就是指他是一个人，他有一个肉身，这就是指向我们，就说他在人的角度来看，他是有这个限度的限制的。希伯来书说他是学会了这个顺服，神道成肉身怎么学会顺服呢？这就是说尽管是他在这种情况也要学会顺服。看六章三十八，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来，是要按那差我来的意思行。基督耶稣对他们说，如果父是你的神，你就会爱我，因为我就是从神来的。就是我，他是差遣我来的，他差遣我来完成神的旨意。十六章二十八节，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他在说从离开了父来到了世界，我现在要离开世界，叫父他为什么要离开，这就是父神让他去做，他就是遵循父神的旨意。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如果可以的话让这个杯过去，紧接着他又说不是我的旨意，但是是按你的旨意。他我也在想，他在学习顺服的时候，基督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得决定要做父神的旨意，他已经决定要做神想让他做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又是觉得他很容易，他要学会完成父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的例子，我不会每一个都看。星期天晚上我们会看了一些王国，这就是大家不断重复的讨论什么是王国。王国的这个例子比喻就在马太福音中，什么是王国，不管这王国是什么，基督耶稣来就是给犹太人给这个王国。我们在旧约里神就说让犹太人进入这个天国。星期天早晨我们在说有亚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他学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有一块地，然后有弥赛，神会从大卫这一支差遣人来。如果你没有王你得有什么？有王就必须要有一个王国。这是我之前上的课，大家讨论了很多。因为有一点在我们的圈子里同意的就是在这时候呢， 到时候会有一个迁徙，一千年统治，一千基督耶稣会成为国王，这是他讲的王国吗？可能是。如果要是那他所讲的，那在比喻在福音中又给他们说什么？如果他们接受了他作为弥赛亚去建立王国，就跟千禧年的王国一样，如果你能够回答，你就应该写一本神学的书。你看得越久，你就会说，如果他会做那样的事，他还会在十字架上死，我们他如果不在十字架上钉死，我们就没有救赎。所以犹太人必须要去拒绝他们，他就把王国给谁？我不知道，神的主权。
Let me go back to Eric because he has his hand up. Right. Yeah. And you do have to ultimately.
法老不让人这些人走，神明白，我们不明白。当时间越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今天会就讲到这，我们不想去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知道最终有一个千禧国，千禧年的国家，也就是耶稣有这个王国。王国指的是什么？是天国。在天国吗？可能近了。还想到什么？在我们的圈子里，王国就是在灵里的国，是教会，他是教会的头。那你的神学书中间看，他是不是一个统治者呢？掌管，他并没有说他统治，他没有统治，他是神。必须把这些加到神学里。他讲的什么王国，还有不在地上的国，他完成旧约里面的先知的预言。很多我们不太明白关于他的王国，但是小心，你读的时候，有些人说他知道了什么是王国，读的时候就要格外小心，可能是他们还不知道，因为这个王国这个问题很难理解，读了很多还不明白。我不是说我没有一个完全的知识，我们有天堂的知识，我们有千禧年王国，还有基督耶稣。我读福音书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说他给犹太人有一个王国吗？我觉得是，我不知道，他给他们一个王国。这样之前再说， 神他的主权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可以让他会完成千禧的愿的国王。这是这一段，就是完成先知的预言。第四点，之前说他说是为最终而迷失的人的罪而死。如果有人听了我的话不信的，我要审判，我不是来审判的，而是还是拯救的。我很喜欢马可福音十章五节，就是他说人子来了，不是来，他不是来到地上，是被服侍的，他是来服侍人的。他说他是仆人，他说我想让你知道基督耶稣的这一方面，他是来服侍的，他不是说被人服侍的，是他去服侍人。这就是讲基督耶稣他的样子。他就说为什么他会来，他来就是做救赎。第五点，去叫人的有救赎，呼召人让他们有救赎。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喜欢这是人的这个确据。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就是信他名的人，如果你信他的名，你就有这样的应许，有这样的权柄，你就可以把你称作神的儿女。我重复了很多，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吗？你怎么样解释？神是不是每个人的父？他是创造者。他是向所有的人有的这个邀请，但是不管他是加尔文主义还是什么，人的自由就是很多人听不到神的呼召。在马太福音中十四还是十二章，他是说你只能有那些父亲给他的，父亲给他他才有。他就说从人的这方面来说，他知道神要在人的心里动工。有些人相信人的自由意识。我在说我去向他传福音，但是我跟他要说怎么说，如果圣灵如果神不做工，他就不会信的。神也许不会就是让他相信，所以神在这方面是有主权的。 神知道谁会得救，他也是给每一个人给得救，是你自己的错，不是不能责备神。神就是呼召了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识，每个人都要负责。他没有经历过每个人的每一种经历。一开始我想跟你说的，基督耶稣完全的人，不同的就是 Chipper 跟基督耶稣的区别就是他有头发Chipper 没头发，因为他的头发掉了。Chipper 跟耶稣，他 Chipper 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本性，他就最终是要死的。在生了下来的时候就是有罪的，就是就像亚当一样也会去死。就是有一个人，他没有人的这个罪性，尽管没有罪的本性，他还是有这个会受有诱惑。亚当和夏娃，他们也经历了这个诱惑，尽管他没有罪的本性，但是他被受诱惑的时候，他就经历了这个诱惑。我有一次讲过这个道，你就意识到你只有打败这诱惑，你就不会经历它的这个力量。为什么？因为你放弃了，你一旦放弃让步，你就是你就是把这个基督耶稣经历了三次，用肉体这样。没有说他有这个romantic love， 他没有经历过，他没有就是爱恋过。是他其他的兄弟之爱，他有一段，他说他爱谁呢？ Lazarus， 最短的一段就是说他哭了。他为什么哭了？他有两点，一点就是因为 Lazarus 死了，还有一点他在哭就是人不明白他，主要是他的朋友死了他在哭。你看他的情感，他是有情感的，他不应该 去怀疑他经历没有经历过这些。
And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s, and this is something we have to work through sometimes, is do you have to experience every temptation to understand the temptation somebody's going through? No, you
know, well, 你需要去经历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这个受的诱惑吗？不用去喝酒才去体验他为什么是个酒鬼，必须要吸毒才能去理解瘾君子，不需要经历这些事情。他像我们一样被受诱惑，他也会像我们一样，他也是100%的人，也100%的神，他是圣洁的。并没有反叛，而是他去学习怎么样去做。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大家觉得他不明白，他拒绝罪，他就是应该掌握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就看到要从这个罪里解救更明白。他要是拒绝这个罪，他才明白这个诱惑的，他会告诉你怎么样恢复。他如果经历，应该是让那些没有经历这些的人要给他们这个荣耀。基督耶稣来是给我们给一个像神一样的这个榜样。马太3:15，他说，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理当是将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腓立比2:就说他是一个例子，让我们去效法他。也就是当我们结束之前，我们就是在通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不要把他的这个内容，不要把这个福音就是看那么简单，就是基督耶稣来只有一个原因，他也为其他原因来了，也完成其他的。他不光是救赎，还有更多的，更像基督耶稣。不光是单单救赎，他做了更多，就在神的这个大的计划里，他完成了旧约的这个预言。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在一切时间，我们感谢有机会学习的话语，让我们成长。 让我们跟人还是跟你的关系都有改进，让我们相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啊。